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很稀奇啊，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可是他还要最后再来消灭死。在启示录有讲到，最后把死丢在那个火炉里面去。那这里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在神全能奇妙的掌管之下，在基督复活大能所带来给这个世界的好消息和给神儿女的永远的盼望和不会羞愧的盼望中，我们还是会跟死亡跟罪恶作战，而且这是很强烈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31节，保罗说，这是讲复活的经文，弟兄们，我在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死，中文加了一个帽子，其实就是死，我天天都死。耶稣复活了，保罗在传讲复活的信息，但是他还是天天死，意思就是我们天天有征战，我们天天也可以有得胜，我们天天也有从失败中的重新的得胜，但是我们是有征战。大卫在扫罗死了以后，在希伯伦做了7年半的王，这7年半的王就跟我们基督徒做王一样，跟基督一起做王一样，在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这个做王实在是做王，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但是这个做王也的确有征战，甚至我们还看到很多包括我们基督徒自己对这位王，对上帝这位王，我们的不顺服，我们的不肯听从。在撒母耳记下3章，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就这两家，当扫罗死了以后，还没有统一，还在征战7年半的时间，但是扫罗家是衰弱的，大卫家是刚强的。我也希望这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家庭的基督徒家庭的写照，就是我们是越来越能够得胜的，我们是越来越得胜的。这越来越得胜不表示，一点也不表示魔鬼会非常的猖狂，魔鬼会非常猖狂，一直到主再来，我们并不知道主再来之前这个世界状况会怎么样。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通常都会说越来越坏，但是我们也并不否认，圣经也给我们根据神耶稣复活的大能和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越来越得胜。就好像这个教会我今天所看到的，有这么多的年轻人非常有盼望，而魔鬼是必定灭亡的，但是就算如此，而且必定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不是魔鬼一定会灭亡而已，这是一定的，不是教会一定得胜而已，这也是一定的，而是教会到今天还是一个征战的教会，他有很多的仗要打，常常是他自己家里面的。第2节，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他在这个地方得了儿子，这也是好消息啊，全国还没有统一，但是他又多了好几个儿子。但是你看看这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马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五子是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你看到大卫在希伯伦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他有6个妻子，那表示这个家庭里面已经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后来大卫的家族差一点亡，不是亡于扫罗，扫罗早就死了，是亡于在这一段大卫作王时候所生的几个儿子，包括暗嫩强奸了他的妹妹，包括亚沙龙杀了他的哥哥，包括亚多尼亚最后想要颠覆，在大卫还没死的时候就想颠覆，甚至要杀所罗门。各位，这都是大卫在希伯伦作王的时候的 孽债。他不是神所喜悦的人吗？他还没有统一全国，他怎么可以不更谨慎战兢一点？我们感谢主，在这段时间，在这七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通常对这个历史不太注意。这段历史应该是很光辉的，因为扫罗死了，但这段历史也真像我们看到，基督已经复活了，但他还没有再来，圣灵已经降临了，但是神的国度还在继续受到许多的拦阻，虽然他在进行。大卫有他的罪恶，但他需要解决问题，就跟你有罪恶也要解决问题一样。我们继续靠着主，我们希望早点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能够完全脱离罪恶的辖制。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也必有这一天，但是今天还是有征战。不仅大卫的家世里面有这样的情形，固然在这样的写法也是一个表示祝福，就大卫多子多孙了，这跟我们中国人以前的观念一样，多子多孙就表示是人丁兴旺嘛。但你也看到多子多孙里面的复杂，这你一直从旧约看到新约，看到使徒行传都是这样。使徒行传里面教会的增长是在灾难中的增长，越多的逼迫人就越多。我们不希望有那个灾难逼迫，但是我们看到人的增多，感谢主。也像出埃及记一样，第一章法老越多的逼迫，以色列越愁苦，神就让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越多彰显，以色列的人数越来越多，可以说杀不胜杀。我们基督徒不希望有杀，不管是人家杀我们或者我们杀人家，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逼迫，我们更不希望自己犯罪，我们也不希望跟罪人打交道。但是各位，在罪恶的世界，这些都不能避免。好，现在你看双方就在打交道了。我再一次说哈，这实在跟现在政治状况很像，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讲，而是圣经里的原则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所以你看啊，真的很像。第六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各位可能都太天真了哈，不太知道这里面的诡诈。亚尼尔是扫罗家权位比国王还要大的人，因为他掌握军权。当一个人权力大到一个地步，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亚沙龙、亚尼尔都有这样的情形，后来亚多尼亚也有这样的情形。你要篡位，甚至你要篡你父亲的位，要表明你有这样的能力和野心，甚至要公开的时候，你就跟国王的妃嫔睡觉，表示国王算老几。亚多尼亚想要大卫留下来妃嫔，就是在威胁所罗门。亚沙龙后来听了谋臣的建议，跟他父亲的妃嫔睡觉，也是表示我已经取代我父亲了。这不是性的下流而已，这是权术。在亚尼尔控制了那个儿皇帝，控制他的时候，大概他权力越来越大，他觉得我可以代替他了，于是他就跟国王的妃嫔睡觉。睡觉的那个妃嫔叫利斯巴，她的命运也非常可怜，她一定是非常美丽，但是美丽带来她好多的祸患，到后面还有，我们今天不去讲她。国王有一天忍无可忍，看到他的国防部长居然跟他的妃嫔、跟他的爱妃睡觉，他说：“你怎么可以跟我的爱妃睡觉？”这句话实在是，各位任何一个做丈夫都不应该讲这话。哎，你怎么可以跟我老婆睡觉？这是你讲得出这种话吗？何况是国王？哎， 这是一个充满悲哀、荒谬、不合理的世界，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世界是上帝掌管的，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不因此绝望、悲观，甚至放弃信仰。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坚定。亚尼尔就恼羞成怒了。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下流啊！但这下流，我们值得去想一下。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世上是善良的，但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能够用尽可能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守法、良心、平安的情形下来做事。但是艰难的是，恐怕或者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避免有一些污秽，这恐怕是难免。各位，我不是鼓励你犯罪啊。大卫现在需要统一国家，国家没有统一，便雅悯支派还在表面上是伊斯波设手里，其实在亚尼尔手里，他也不能去跟他们打仗。虽然有小冲突，但不能打，因为这是他的同胞。你打了，对我说跟现在一样，你一旦动武了、流血了，你想要以后的统一你办得到，统治就很难办到，就始终有仇恨。我一点都不在谈现在政治，我只在说圣经的原则可以用在每件事，跟政治、跟我们这大政治也没有关系。但我就是让各位了解，大卫不能够跟扫罗家冲突，他要把冲突减到最低最低，能够好像和平统一。各位，和平统一你怎么做？和平统一你只好跟那个有权势的人，跟那个有权势的人来往。但是有权势人他又凭什么要跟你谈判？我不应该再讲太远的事情，我起码我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应该已经解决了。但是南京东路礼拜堂以前不是为了那个土地的问题，哦，我们可以说照着耶稣的吩咐说，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吗？有人要这块地那块地，你们买了这块送给土地银行可以吗？我相信在那里面，我知道有祷告，我那时候在华神就有祷告，为这个事祷告。我希望，我们都希望神的儿女有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但我相信在这个事情上，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的是非对错和法律的问题。你祷告，你求神，那是一定需要。各位，我也求主帮助你们记得，我不是说哦，我们要一面祷告一面找律师，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种常常说法和想法就是，我们把上帝的权柄和对他依靠变成50%，我们是100%在任何事上信靠神。但是我们在任何事上都信靠神的时候，不是表示我们不再用一些世界的办法。各位原谅我这样说，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因为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儿女都使用神所用的世上的权柄，圣经上说他不是空空佩剑的。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是不跟政府来往，我们不是不跟商人来往，我们不是不跟这世界来往。耶稣跟他们来往，保罗跟他们来往，摩西跟他们来往，大卫也跟他们来往。大卫想要和平统一没有机会，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对方那个伊斯波设根本不能说什么，他是儿皇帝，亚尼尔很强悍。但是因着一件事，就是亚尼尔野心越来越暴露的时候， 他跟伊斯波瑟有台面上的冲突。我想亚尼尔想要公然取代伊斯波瑟，他一直忠于，或者说形式上他在利用伊斯波瑟。现在因为他跟伊斯波瑟的女人睡觉，被伊斯波瑟问了一句，他就火了。火了就是什么？派密使到北京或者到台北来了啊，随便你怎么说。十二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二次大战的时候应该也有，我对二次大战史没有多看。我记得希特勒派他的情报头子到英国去谈判，这件事情真相到今天还不太清楚。亚尼尔去见大卫，各位，这个层次太高了，这个不是陈云林先生那个层次了，这是副总理的层次了，这是国家副主席或党的副主席的层次了。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我们和谈，不再打。各位，大卫接受还是拒绝？哎呦，你这很下流的人！我们前一阵还打仗，你还杀死了我一个快跑选手嘞！你是不过跟你的国王发生冲突了就来这样？我不跟恶人打交道。各位，我们也不希望跟恶人打交道，但是恐怕不管是土地买卖、房屋买卖，不管你报税、租房子，你在世上生活，你就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事。我们求主给我们平安的良心，但是如果不是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主耶稣宝血我们就拼命犯罪。现在亚尼尔派人来了，各位，这一段你要拍电影那真刺激啊，因为这不可以给任何人知道，这是一个偷偷的密使。我相信国王也不知道，就是伊斯波瑟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他可以借机除掉吗？我不晓得。大卫说好，大卫同意了，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她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这我们又不知道过程是怎么样了。各位，不是亚尼尔跟大卫见面吗？是特使，特使。然后在这段谈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话一定有什么电报啊，当电报也会被拦截，怎么样传这个信息啊，太多太多了。包括以前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时候，去跟斯大林谈判的是蒋总统的儿子蒋经国，我相信连太子恐怕都不能够全权决定一件事，常常要回报。那这怎么回报我不知道，反正最后两国之间要和平了。大卫说要有个诚意，所以今天你跟你的仇家和谈了，你们要化解很多问题啊，要表现出诚意，你要有个东西。大卫提出一个，哎呦，这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政治上他要提出什么东西。各位，我不再讲政治啊，我只是让你们去想哈，两个公司哈，两个公司比较好吧，两家医院，台大要跟荣总合并了，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摆平的，权力、院长、钱怎么分，产业怎么分，都是这些嘛。你们跟土地银行不是也要谈吗？怎么分？你要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大卫现在是占上风，他没有说我给你什么，你把我老婆还给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在我们以前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两国要交好，各位你记得通常那个表示诚信的什么，对方的太子，这很毒狠的一招。对方太子放我这里，一方面等于当人质，一方面我培养他对我们的好感，以后他做了皇帝我们两国更好。这些都是政治，你可以说很下流很肮脏，但是也是连基督徒都不能避免。我们的主全然圣洁，但他也在这种环境中，你想想看，大祭司的人、撒都该的人、法利赛的人，各样他的敌人随时要找他的话柄，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对方来谈判，你接不接受人家称呼你？要不要求人家称呼你总统？各位，你怎么回答都很困难。你要表示你的诚意，把我老婆还我。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政治的考量，用最简单的讲，会不会是爱情的考量？因为米甲跟大卫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大卫的女人太多了，对不起，大卫很好色，但是米甲是他还很小的时候，应该是他第一个妻子。圣经上说本来是米甲的姐姐米拉，后来被扫罗给了别人，然后圣经上说这个小妹妹就非常的爱他。在美国可能最伟大的，如果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和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那时候美国还没开国，18世纪，你知道那个时候，当然那时候人更早的时候，罗密欧朱丽叶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 Jonathan Edwards 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写了一封非常动人也非常属灵的情书给她，就是她后来太太。她太太17岁的时候他们结婚，她写给她第一封信的时候，这女孩子13岁。你说哎呦早熟，所以各位下面坐的，你们以为你们多早熟啊？没多早熟吧。你知道最伟大的诗歌但丁的神曲，他是看到他的，看到一个女孩子，但丁9岁，那个女孩子 Beatrice 也是9岁，这个后来他们没有结婚，后来各娶各嫁，也没有任何的来往，但但丁非常爱他，神曲等于就是献给他。这要讲太远了，不要讲这些。我不知道大卫跟米甲的关系是什么，但是各位，我们回到残酷的现实，米甲后来跟大卫分开了，因为大卫要逃难，米甲的爸爸就是大卫的岳父要杀大卫，大卫就逃了。扫罗做的更狠的一件事，就是把米甲给了另外一个人做丈夫，做妻子。政治。现在，我也不知道米甲跟他现任丈夫的感情是怎么样。伊斯波瑟是国王，他根本没有办法决定。我想到很多，我想到莫泊桑的一个短篇小说。纸房球是普法战争的时候，一群法国人坐着一个马车要离开德国军队统治的地方，这马车里面有一个妓女，他们下榻到一个旅馆的时候，德国的军队就对这群人百般刁难，不让他们第二天走，不让他们第三天走，都不让他们走。后来知道原来德国军官要求一件事，这妓女跟他睡一觉他就放他们走，妓女拒绝了。哦，大家刚听到这消息非常愤怒，哦，你们德国人居然要占我们法国女人的便宜啊，没有这事。可是你被困了第一天，困了第二天，你没地方走了，各位人都是自私的。 他们就开始暗示这个妓女，你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他们就用冷嘲热讽的方式，你的职业不就是这个吗？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那群人，好像总共三个人，我会不会跟他讲，哎，我明天要去南京东路礼拜堂讲道，哎，耽误了主的工作怎么可以，你就跟他睡一觉嘛，他就放我们走了，我会不会这样讲？我会怎么讲？他不让我们走，如果他开始杀人呢？各位，叫别人牺牲都很容易，骂人家下流都很容易，这个罪恶世界的悲剧是我们没有办法皆大欢喜。这些事情圣经没有再讲了，我自己有机会我真想好好去了解那个情形。这一对夫妻现在被分开了，那他们后来怎么办？以斯波设打发人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跳板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十八相送了。大卫知不知道这个情形？大卫应该知道米甲已经另嫁了，他要求是不是就是要看看人家的诚意呢？各位，当然了，我们最悲哀的事情还在后面，就是后来大卫跟米甲应该是没有同房的，他们变成仇人了。不是因为这件事哦，因为约柜，大卫在约柜面前跳舞的时候，人有多少的悲哀啊！我不是要讲悲哀，我讲的是我们在这个悲哀罪恶的世界，自己浑身是罪恶，我们有多少的盼望？我们有，因为基督的死和复活，他被交给人是我们的过犯，他复活叫我们称义。好，一直哭跟到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后来呢？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后来国家统一了以后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我只知道米甲跟大卫见面一定是应该是非常欢喜快乐的。后来呢？后来他们成为仇人。我们求神天天保守我们。复活节不是一年庆祝一次，因为我们天天需要死里复活的能力。因为保罗说我是天天死。十七节，亚尼尔对以色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作王治理你们，现在可以照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尔不是好人，但是亚尼尔是个能干的人。很多基督徒很好，但他只会读经祷告不能办事啊。当然更难过就是连读经祷告也不会，那就惨了。我有的时候找事请人做事，我不太敢找基督徒，因为实在是不太灵光。世人很坏，但是他很灵光啊。各位，我没有说我要找非基督徒，我只是在说亚尼尔做的每件事都很棒，化干戈为玉帛，两国之间可能流的血通通都没有流。他用说服的，哎，各位，这是三寸不烂之舌，这很难说。哎，我在想历史上啊，我们现在最接近的就是周恩来了。这些事情现在都真相还不太明白，我们看我们的教科书也不一定都准，如同那边看的也不准。西安事变的时候，当蒋委员长被劫持的时候，整个张学良的部队是要杀蒋委员长，因为有血海深仇。那么是谁说服了这些军队呢？我们没有讲 我们就是说张学良看了日记就感动，哇，这实在是叫人难以想象。不过好我姑且说是真的，就算张学良不一定能约束他的部下。各位，说服整个张学良部队还有杨虎城部队不杀蒋介石的恐怕是周恩来，他实在会讲话，三寸不烂之舌。亚尼尔也有，他先跟以色列长老讲，因为这是国之大佬了，有代表力量的。你们以前不是喜欢大卫吗？现在他当然会拿出一大堆耶和华，他自己的心是什么？他自己的心可能是伊斯波色的飞兵，他可能是以后他变成元帅。两国统一以后，不要讲两国统一，对不起啊，这实在太敏感。两家医院合并以后，你做院长哈，你做副院长。不管他存什么样的心，他做事避免了流血。然后更难的是跟便雅悯讲，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各位说一下哈，我实在没有任何的颜色，你相信我，我只有主的颜色。我希望是大家都信耶稣，别的都是非常次要的事。你先，如果两岸要统一啊，你不喜欢统一这个，你说要成立两个国家，好也好。你如果今天要统一，你最难说服的是台南人呗。你要到台南关田是吧？你要到那里人跟他们说服，哎，统一是好。如果你今天要独立，你也得派人到北京，我不知道他们那边谁最难说服，一定有一大堆。现在要跟便雅悯全家一切喜悦的事说喜悦的事，这是很简单讲。我觉得世人如果是记圣经的话，这一段就写得特别详细。说服之道，什么巴特菲的什么什么古说服之道，因为以后你读了这本书以后，你就可以是有三寸不烂之舌，跟张仪抒情一样。可圣经不记载这事，圣经说他说给以色列长老听，显然表示以色列长老都听了。他又对便雅悯人说，便雅悯人也都听了，也就是和平统一有望。你不喜欢就是两国独立有望哈，和平独立有望。这一次他自己来了，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摆设宴席。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去了。各位，和平统一或者和平独立哈，我不要说我是今天人家传出去我在南京东路礼拜堂鼓吹这些就惨了哈，我在讲复活的基督统治的世界，我们基督徒会碰到的困难。我在讲大卫作王扫罗死了以后他会碰到的困难。我在讲因信称义，主啊，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我们不义。我再讲刚才的事情，两岸特使不是特使，陈云林先生来惹了一点风波。如果是胡锦涛来在台湾被刺杀了怎么办？你还指望两边和平吗？现在亚尼尔来了，平平安安，大卫送他回去，但是他不平安了。22节，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猎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为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这句话你又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台面上有很多的和好，暗流还是有的。这个敌军是指对以色列的还是对非利士人的我们不确定，起码当时的战争还是有。我甚至觉得以大卫的聪明，大卫知道他手下的大将约押 不喜欢压你了。所以我又想到，应该是民国37年还是38年重庆谈判，这也现在真相如何我们还不太知道。毛泽东那时候怎么敢飞到重庆去？听过很多，看过很多，戴笠的枪手都准备好了，他怎么能够不被暗杀掉？不晓得，我不知道。可是当然有各种说法。现在亚尼尔要来这里谈判，我相信大卫刻意要把约押弄走，因为这两个人是死敌，叫他去打仗。时间安排的刚刚好，约押回来的时候亚尼尔已经走了。但是各位是真有点紧张哈。23节，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的去了。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抚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约押活死了，你怎么可以放亚尼尔走？亚尼尔是坏蛋，他是来刺探军情的，他是跟巴比伦的使者，但是他是后来的事情，他来刺探军情的，要抓了，抓到他。当年各位，这是捉放曹了，你不能放掉他的，你要杀掉他，他是坏蛋。这个约押讲这个应该是错误的，约押是很火大，但大卫你看到没有，虽然就两国的国王对两国的掌军权的国防部长都不太能够约束。哎，你说这是历史啊，各位，这不是历史，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这个情形。对不起，我不是挑拨离间哈。教会里面有权的人常常有第二权位的人常常不服有第一权位的。好，不讲下去，免得你说我在这里又在讲什么政治。26节，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紧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这些都不可思议，这些都跟历史上太多是很像的，包括张学良最后为什么要护送委员长去南京，不知道。听说周恩来追到机场叫他不要去，我不晓得这些事，反正他去了就被囚禁一辈子。亚尼尔可不是，我不知道亚尼尔怎么会被带回来，他太高兴了吗？他被灌醉了吗？约押是怎么骗他的，把这个沙场老将、老奸巨猾的人骗来？第27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跟陕西延安的窑洞好像，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我在想，可能他说的是我们还可以有点暗盘交易，刚才你跟王谈，但是王并不知道军队有多少，王并不知道武器在哪里，我知道，我们两个商量一下，这里不是谈话地方。我猜了，要不然我实在怎么想都想亚尼尔不应该回去。各位，亚尼尔杀了约押的弟弟，约押要报仇的，亚尼尔知道这个事啊，然后在那里杀死他的，而且杀死他的，这里说约押杀死他，你到30节看到是他们两个一起杀死他，他跟他的兄弟亚比撒，因为亚尼尔不容易杀的，亚尼尔是一个勇士，他身边那20个人恐怕也是大内高手，但他杀死他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各位，我们不能说胡锦涛他层次太高了，如果温家宝先生来台湾被刺杀了，那马总统怎么做人呢？大卫怎么办呢？各位，大卫你看也很可怜，大卫做王了，大卫有声望了，名至实归，大卫现在连凶手都不能办。我在讲现实的世界，大卫连严惩凶手都不能办， 为什么？因为约押有军权，他怕他造反，所以大卫只能哀哭来表示来明志哈。大卫听见了，你听很好笑哦，就说流尼尔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当不是咒诅温家宝先生，当温家宝先生一辈次马总统，第一句话应该说不是我。但是现在人没有什么对耶和华的信仰，那个时候对耶和华有信仰，所以他指着耶和华名来咒诅，这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痔、长痔疮、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缺乏饮食。我看他也真的很愤怒了，否则想这些还要人家得痔疮，而且是不断得。约押和他兄弟亚比赛杀了亚尼尔，因为亚尼尔在基片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谁对谁错我不去追究，我觉得都有道理。然后大卫要好好办一场丧事，各位这很重要。我也同样觉得这猫过耗子嘛，假慈悲，这在历史上包括三国演义里面有啊，周瑜打黄盖啊，诸葛亮去吊周公瑾啊，也是哭得死去活来的。各位那都跟政治有关系，那都跟两国的意义或三国之间冲突有关系。现在大卫要大哭一场啊，有多少是演戏的呢？我相信有不少是演戏，我不是鼓励你演戏，我是说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各位有的时候最属灵的人也要去赴一个宴席是你不想赴的，对吧？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衣，在亚尼尔前棺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为何竟像鱼丸人死呢？这句话说你太笨了，你怎么可以跟约押回来？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这骂了两个人，也骂了约押，就你死得太蠢了，你怎么会被约押骗回来？你不是战俘哎！这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整个以色列国，就是还没统一的，我可没有要杀你的元帅的意思。我是要恩待他们的。哎，你要恩待亚尼尔有什么关系？有，我也会恩待你们。如果两国统一也好，两国独立也好，结果马上有很好的结果，大家就会继续，就跟当年接收香港一样。我忘记邓小平先生说什么，50年不变嘛，你不能变，他怎么骂共产党你都不能变，因为那不是对香港人说的，那甚至不是对世界人，甚至不是对英国人看，你看我们中国接收了以后香港还少，那是对台湾人说的。你看归回祖国多好，舞照跳马照跑，钱照赚。各位，我都没有说这些对或不对，我只是说这个是在罪恶世界里面连大卫也必须演的戏，他要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可以回想撒母耳记里面前后这些吃饭和进食的事情，扫罗也曾经说过这些话，这些政治人物吃不吃啊，都有他的用意，都要给人家看的，不是给肚子吃的，要给人家看我是真悲哀的，我是真哭的。但是各位对不起啊，我不是教你狡猾，我在查经，我在讲到，我不能不说这是神的话，我们不能略过它。但是我赶快再提醒一下，如果你今天就学了灵巧像蛇的话，你今天不是学着灵巧像蛇，你本来就是一条蛇，找了一个机会。我们寻良像歌词有效果，哭得有效果， 扫罗那次不吃就没效果，后来大卫又吃了，你记得吗？大卫在亚撒龙死了以后，他是主动不吃了，但是约押说你给我吃，他就得吃。政治人物也很可怜，因为那都跟选票有关系。我说的一点没有开玩笑，你们回去看那些事情。结果很好，36节，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啊，这个众民不是犹大支派，主要是指便雅悯。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亚并非出于王意。就大卫的表演成功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也是真的，大卫是没有要杀亚尼尔的意思，虽然不是为了爱他，但是为政治考量缘故没有要杀他。然后王也在表达了一个意思，王对臣部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软弱，在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这两个人后来一直是大卫的左右手，一个是元帅，一个是他最看重的勇士，这两个也是他的侄儿或外甥。你说为什么不杀掉他，为什么不赶掉他呢？因为他们有可用之处。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选了犹大，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了历世历代有这么多的恶劣的以色列人也好做王，或者是做先知，或者做祭司，我都不知道。我知道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居然还爱我。我们一点没有比任何一个人良善，今天说的这些事情，我们没有比任何一个良善。我们的主为我们死，我们主为我们复活，他是我们的王。愿他做王的时候，包括将来再来的时候，那是没有任何的拦阻。包括他今天在做王的时候，复活之主、复活之王的命令在你我身上不会被拦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扶持引导我们走义路，活出得胜的生活，得救的生活，胜过罪恶和死亡的生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